您怎么请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3-12节。彼得前书第一章3-12节，翻到以后我来念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3-12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活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第一章3-12节。主啊，也就求圣灵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接收你话语对我们的祝福，也求你赐能力智慧与孩子同在，让孩子的口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孩子和弟兄姊妹在你里面同得照旧，使你的名得到高举。求主保守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大家知道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主要就是彼得教导我们在艰苦的属灵环境当中，基督徒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不变得苦读，依然信靠主耶稣基督，等候他的再来。上一讲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2节。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前书那作者就是彼得，是耶稣基督12个使徒之一，他常代表12个使徒讲话行事。耶稣就把他的羊交给了彼得，这彼得也按照主的教导忠心的在教会侍奉主。彼得把基督徒称为分散在各地的寄居的，表明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一群天路客，我们美丽的家乡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基督徒是父神在创立以前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最后第二节，彼得祝福弟兄姊妹们，他说愿神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啊，这是上一讲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的祝福。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3-12节，就是刚才我们一块读的那一节。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就是活泼的盼望。我将分3段跟弟兄姊妹分享啊，这个第3节到第12节的经文。第一段就是活泼盼望的源泉，就是第3节到第6节的上半节。第二段就是试炼中活泼的盼望，就是第6节的下半节到第9节。第三段就是活泼盼望的预言，就是第10节到第12节。那么首先我为大家分享第一段，就是活泼盼望的源泉，就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6节的上半节。彼得这样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弟兄姊妹们，由于疫情的原因，教会啊，这段时间这几年每周都有祷告会和属灵的分享，也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这几节经文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说的彼得前书第1章第3到第6节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被牧师、长老和弟兄姊妹分享和应用。在这特殊的时期，大家用神的话与弟兄姊妹彼此的共勉。第6节讲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这个因此指的就是第3到第5节讲的内容，使你们大有喜乐，也就是你们活泼盼望的泉源。在上一讲分享神的拣选的时候，我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什么时间拣选了我们，神什么时间拣选了我们，神怎样拣选了我们，神如何拣选了我们，神根据什么拣选了我们。这是上一讲我给弟兄姊妹提出了这几个问题，也做了回答。那么今天呢，我再给弟兄姊妹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么神为什么会拣选我们，或者说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会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最好的答案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3到第14节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3到14节这样讲到，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都是按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基业而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叫他的荣耀，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即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着救恩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得称赞。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说，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使徒彼得，他都鼓励基督徒时刻的要赞美神，要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神来拣选我们的目的。只要我们时刻的记住要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的时候的话，对那些因受苦而灰心的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一剂良药。因为彼得举了赞美神的理由，彼得说，父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这个和使徒保罗所讲的是完全一致。彼得又说，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日日加强，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时时的增长。为什么基督徒有活泼的盼望呢？因为神赐给基督徒两件宝贝的东西。这里面使徒彼得这样，第一件使徒彼得这样讲，他说，信徒得者不能羞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这第一件宝贝就是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不能朽坏，不能朽坏就是它不会自动的消失，也不会被敌人消灭，也不会被魔鬼撒旦所夺去。然后呢，它也不能玷污，啊，不能玷污就是不会被罪或不义玷污。天上的基业是纯净的，是圣洁的。那么第三点啊，它的特征就是不能衰残，啊，不能衰残，不能衰残就是这个不能凋谢，像鲜花一样盛开。就天上的基业永远就是新的啊，不会衰残，不会说面面的变旧，永远都是新的啊。这就是神赐给基督徒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教导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 要轻看烦扰，展望永恒的基业。这是第一件彼得所谈到的宝贝啊。第二件就是信徒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知道啊，新民信条也就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啊神所教导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新民信条第十七章是这样讲到，他说凡蒙上帝在他爱子里接纳并由他的灵有效呼召并成圣的人，即不能完全也不能最终从恩典的地位脱落，反而会在这恩典的地位中坚忍到底，永蒙永远得救。也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永远的得救啊，一定永远得救。然后第二点说，他说圣徒这种坚忍并非依赖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乃是依赖从父上帝所爱所发出的永不更改拣选的旨意，依赖耶稣基督功德和代求的效力，圣灵同在和上帝在他们里面所撒播的种子。圣徒坚忍的确定性和无谬性就是由此产生。或者信徒永蒙保守并不是信徒他自己的功劳啊，并不是功劳，主要是神他拣选的旨意而成就，主要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所成就，主要是耶稣基督现在还在天上为所有他所拣选的圣徒的祷告所成就。那但是呢，是不是说那基督徒在这里就可以平躺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说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原来是实心，现在换成了肉心啊，换成肉心以后，你就会顺从圣灵对你的带领，你就应该完全的来顺服主，你这种顺服就可以看出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重生得救的。这样的话也保证了你一定会得救啊，一定会得救。这也是我们经常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啊，加尔文五要点的最后一点就是圣童勇猛保守。所以说，如果你坚信神已经把这两件宝贝赐给了你，就是天上的基业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不管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一定会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活泼盼望的泉源，仰望神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段就是活泼盼望的源泉。下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二段就是试炼中活泼的盼望，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和第九节。彼得前书第六章的下半节和第九节，彼得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您的信心即被试验，就比那被活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且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恒江长老经常的来教导我们，就是在世上我们会遇到患难，有时候的患难是我们的罪造成的，也是我们常说的犯罪以后的后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顺服主， 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顺服神对我们的管教，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另外呢，有些患难呢是为侍奉主，为义逼迫，主应许试炼在我们身上发生。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的试炼，就是神所应许的，也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说神试炼我们，为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及时试炼我们就会经受忧愁、困苦和难处。而且彼得讲到百般的试炼会临到信徒，所以说试炼不是一个试炼、一次试炼、一种试炼，是百般的试炼会遇到信徒。但是神是怜悯的主，是信实的主。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讲到，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知道他每个儿女的情况，每个信徒所受的试炼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讲，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如今就是指的信徒在今世生活中可能暂时的受苦，可能是教会刚初期的时候，可能是教会中时期的时候，可能就是现在的时候，也可能就是现今的时候啊。但是在这段时间，比起信徒在永恒的喜乐中，实际上是暂时的啊。这就像有些在疫情当中被感染的人啊，有的人嗓子痒两天就好了，有的人咳嗽几天，有的人会有发烧住院啊，有的人可能这个后遗症会好几个月等等。但是这在神的眼中，这都是短暂的。另外信徒遇到的试炼是多种多样的，就是百般的试炼。早期教会信徒所遇到试炼和今天信徒所遇到的试炼可能不同。所以从洪江长老分享的教会历史当中啊，我们知道早期教会的信徒常受到的这个惨无人道的迫害啊，例如他们被扔到狮子坑，被钉十字架，被火刑、绞刑等等。但是有些刑罚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啊。2021年11月7号，就是去年的11月7号啊，是国际祷告日啊，国际祷告日。在这个大会上的话，宣布就是全球大约有3亿4千万基督徒遭受迫害，他们处境非常的艰难，数字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在穆斯林和独裁统治的这些国家。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信徒和在美国的信徒所遭遇的试炼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的啊。总部设在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福西丘牧师所成立的啊对华援助协会啊。他们在2021年4月23日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大陆境内基督徒啊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报告啊。对华援助协会发现，他说在2020年100%的家庭教会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骚扰，警方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对每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进行传唤和约谈。报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反映出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 拆毁和清除教会设施的活动，也是我们大家也听到的啊，也知道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强拆教堂，强拆聚会使用的基督徒私人的住宅，强拆教会所属的慈善场所，强拆教堂十字架，强拆教堂的圣物，禁止墓地所用十字架的标志等等。报告还提到，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2019年王一牧师被控煽动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判重刑。我们知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稍微少年岁数的弟兄姊妹对这件罪行啊，这个罪名并不敢陌生啊。但是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以后，这个罪并没有，但是王一牧师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第一个被判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这个不知道这个是根据什么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知道啊，整个啊秋雨圣约教会的许多长老弟兄姊妹啊，都因为他们坚持真理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除了这个秋雨圣约教会以外，我们知道啊，许多别的基督徒啊，像我们也熟悉的深圳圣道教会，他们只因侍奉主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失去人身的自由啊，这是在中国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那么在美国，虽然基督徒在肉体上很少被迫害，但在精神上这几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被迫害。比方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公立学校禁止基督徒祷告，把十字架从政府部门移开，圣诞节啊不能提圣诞节愉快啊，而基督徒为持守真理而被起诉或罚款啊，还有一些这个电视电影把基督徒刻画成呆板的、不包容的、难以相处的一群人，更有左的媒体把持守基督徒真理的啊基督徒称为恐怖分子啊，这种恐怖分子啊。那么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新闻就是奥斯卡金奖奥斯卡啊这个颁奖的会发生的那件事儿啊，就是威尔·史密斯扇了这个Chris Rock 一耳光。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Chris Rock 拿威尔·史密斯太太啊这个有病脱发这件事在开玩笑。那么威尔·史密斯的话就忍不了，就在大众面前扇了他一耳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想而知奥斯卡是什么地方啊，是美国通过电影这种媒介来宣传这个社会道德价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如今奥斯卡成了拿别人的痛苦来开玩笑，成了暴力啊，除了出现暴力的这种情况，你可想而知美国的电影电视啊这个堕落成什么样的情况。试想如果在这个如果主持人当时嘲笑的不是这个威尔·史密斯太太，而是嘲笑的基督徒，可能这事一笑就过去了，没有人会追求他的责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当前的媒体尤其是左媒对基督徒的态度。前年大选及当前的政局给我们都带来的很大的困惑和忧愁，这些试炼都是神所应许的。我们要坚信万事相互效应，叫信他的人得益处。同样这个试炼有的信徒能够忍受，有的信徒不能忍受啊。所以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信徒受试炼 过于信徒所能受的。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更要有感恩的心，神赐给我们相对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自由地敬拜侍奉神。鉴于当前美国属灵的环境，我们要警醒预备，也许这种属灵的环境可能随时会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许是神向我们所敲响的警钟，我们要做好准备，为主为侍奉他可能会受到逼迫苦难。弟兄姊妹们，做神的试炼啊，可以炼尽信徒信心中的一切杂质。说经过试炼的信心呢，是纯净的，是正实真实的啊。正像彼得所讲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几杯试炼，就比那被活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就是神试炼信徒的目的。彼得接着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受信人并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传道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所以他们因着对主的信心就爱主。正如这个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因看见我信了，那没有看见我信的更有福了。所以神赐给他们更大的福分，他们虽然没有看见，却爱那位没有看见的主，这样的爱更可贵。在受苦中，人们常常有一种不敢受苦的心，这种不甘心受苦会给人带来更大的苦难。当你受苦的时候，你有肉体的苦难，但是如果你不甘心受苦，那你的心也会受到苦，也就是双重的苦难。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会遇到我，为什么会遇到我啊？所以说这样的话的话，你就会更加的苦难。但我们若爱主，就会为爱他而甘心受苦，因为在受苦中仍有喜乐，而且这种喜乐是说不出来的喜乐，语言难以表达，内心深处充满了喜乐。我们有这种喜乐，就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正像使徒彼得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其结果就是信徒得着的效果，那就是灵魂的救恩。在这里所谈的救恩，实际上是包括神赐给他们一切属灵的福分，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念到了保罗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所讲的神所赐给信徒属灵的福分，包括在耶稣基督里神的拣选、有效的恩召、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得儿子的名分、圣灵的印记、顺服成圣、完全的救赎。那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每天在主里凭信心过喜乐的生活，神就会赐意想不到的益处，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就会不断的成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神会让我们遇到不同的试炼，这试炼对我们是有益的，在神眼里这试炼是短暂的， 在我们眼里，试炼会有忧愁、痛苦和难处，但在试炼中，神也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圣灵会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在试炼中，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在试炼中活泼的盼望。第三点就是活泼盼望的预言，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彼得这样讲，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地查看这些事。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几节经文中教导我们，信徒所得到的属灵的福分，实际上比旧约先知所想象的更要大。因此，彼得鼓励信徒在试炼中要有活泼的盼望，要珍惜在基督里得到的救恩。彼得从四个方面来证明神浩大的救恩。第一个方面啊，就是旧约的先知啊。第十节他讲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啊，或者说就是旧约的先知早已经预言了啊弥赛亚啊，所以说啊，这些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比方说最早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这样讲，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就是啊，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偷吃了禁果以后啊，用蛇的引诱，神在这里来责备那条蛇，对蛇的那个对话啊，就说，我要是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指的就是啊，就是效力这个啊魔鬼撒旦的敌基督，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他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你要伤他的脚跟，就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魔鬼撒旦一定会得到审判，但是啊，他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魔鬼撒旦绝不甘心，他一定会在教会里来捣乱。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教会当中啊有些争端啊，这个不奇怪啊，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魔鬼撒旦啊在里面来挑拨来捣乱啊。所以说这里讲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指的是基督啊。一般来讲我们说基督指的是啊是希腊语是基督啊，但是一般犹太人都称为弥赛亚啊，所以弥赛亚基督是一回事啊。所以说旧约的先知也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这里面记载在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因有几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事啊，他名为奇啊，这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巩固，从今直到永远。啊，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上礼拜五大家查经所查到的经文。啊，这个啊，主要我在这里引用，主要是说啊，弥赛亚是出自啊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另外我们也知道啊，旧约的先知也预言弥赛亚生在伯利恒，啊，这个是啊。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这样，伯利恒以发他，你在犹大筑城中未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另外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旧约的先知也预言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这也是以赛亚书在七章第十四节说，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对，另外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也预言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比方说以赛亚书啊，53章第12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啊，这个就是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死。然后民数记21章第8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他就必得活。”这就预言耶稣基督会被挂在十字架上，或者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另外先知也预言耶稣基督会复活，啊，这里是诗篇啊第16篇第10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耶稣基督的灵魂并不永远撇在阴间，所以说他必会复活。另外在约拿书当中有这样的描写，他说耶和华派一条大鱼来吞下约拿，约拿就在腹中过了3日3夜，后来耶和华下令，那条鱼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我想这件故事每个弟兄都比较熟悉。那这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受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旧约的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把神的话完整诚实的转给人，所以有时先知的话并不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他只是明明白白的把神的话讲出来啊，讲出来。这个摩西在民数记24章第14节这样讲，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今日，有星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西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那么为了更深的了解神的应许，先知们就详细的寻求考察，因为他们虽然相信也因着这信得救，但他们无法完全的明白弥赛亚的生死与复活的属灵意义。所以今天神已经把全备的启示赐给了我们，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更应该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从活泼盼望的心详细的寻求考察，为了是得到那完备的救恩。啊，这是这个使徒彼得啊来见证神浩大的恩典的第一点，就是旧约的先知。啊，第二方面就是圣灵啊，圣灵。彼得讲第11节，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先知寻求考察神的救恩 靠的是什么？是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他们考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是他们考察的结果啊。所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3-5这样讲，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这一段圣经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一周是主的受难日啊。这段圣经我们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也都查过。另外呢，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很多的牧师都会用这段圣经来讲道，来讲道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旧约先知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考察的结果，结果就是弥赛亚要先受苦啊，弥赛亚先受苦。然后他们考察的结果还有就是什么？后得荣耀啊，后得荣耀。那这里面就有，比方说啊，耶利米书33:14-15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是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天上实行公义和公平。”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一定用公平和公义审判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荣耀。另外大家刚查完啊，诗篇97篇啊，第7节到第9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敬拜他。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这里讲的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的那个荣耀啊，这个荣耀。所以说旧约的先知啊，他被这个圣灵所感动，来预言神所啊带来的救恩啊。所以说神的带领不是啊每个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靠这个在他们基督的灵来考察弥赛亚啊。那相反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文士、犹太的拉比，他们也考察弥赛亚。这些人都是旧约的权威啊，对旧约权威，但其结果，他们考察的结果是弥赛亚不会受苦，弥赛亚不会受苦。所以基督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不认，甚至还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他受苦也预示我们一定会为主受苦。耶稣基督得荣耀，信徒最终也会得荣耀。因此在受苦中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讲的第二个见证，圣灵。第三个见证是门徒。第12节彼得讲，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使徒彼得，我们知道许多基督的门徒为传福音而殉道。圣经上记载有斯提凡、 有雅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使徒彼得为主殉道，是被道钉十字架，使徒保罗是被砍头等等。所以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福音，信徒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都有活泼的盼望。当今天我们遇到试炼时，我们更应该有活泼的盼望。这一点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潘牧师和济州岛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当今的基督徒做了很好的榜样。这是这个使徒彼得啊来见证神救恩的啊第三个方面，门徒。最后啊第四个方面啊就是天使啊，天使。彼得讲到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啊。天使我们知道，像圣母玛利亚、约瑟和牧羊人以及东方的博士来报信说耶稣基督就要降生。然后耶稣基督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也说到，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要为他欢喜，要欢喜。然后希伯来书一章第十节讲到，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也就是说神会派天使保护他的子民。弟兄姊妹们，有天使的保护，我们还怕什么？当遇到试炼时，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彼得从四个方面来见证了神浩大的救恩，就是旧约的先知、圣灵、基督的门徒和天使。当我们确信神浩大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试炼、忧愁和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今天的信息。下面我简单给弟兄姊妹总结一下我为大家分享的啊今天的信息，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二节，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活泼的盼望。我分三段给弟兄姊妹分享。第一段，活泼盼望的源泉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的上半节，就是神已经把两件宝贝赐给了我们，就是天上的基业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活泼的盼望啊，就是我们对神信心日日的加强，对基督再来的盼望要年年要时时的增长。第二段就是试炼中活泼的盼望，是第六节和第九节，就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会让我们遇到不同的试炼，这试炼对我们是有益的。在神眼里这试炼是短暂的，在我们眼里试炼会有忧愁、痛苦和难处，但在试炼中神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圣灵会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所以在试炼中我们应该有活泼的盼望。第三点给弟兄们讲了就是活泼盼望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旧约先知预言他受苦，也预言他一定会得荣耀。那么我们信徒呢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受苦，我们也会受苦。那么最终呢，我们也会在耶稣基督里和他一同得荣耀。因此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因此呢，最后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为侍奉主而受到逼迫和经历忧愁？你有没有为侍奉主而受到逼迫和经历忧愁？ 第二问题，当你在受到逼迫和经历忧愁时，你有没有活泼喜乐的盼望？如果你为了侍奉主受到了逼迫或经历的忧愁，那在这当中你有没有活泼喜乐的盼望？弟兄姊妹们，如果将来你受到了逼迫和经历了忧愁，希望彼得前书第一章3-12节能够帮助你，是你在遇到试炼的时候有活泼喜乐的盼望。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不配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谢谢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天上的基业，我们会得到永生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会遇到苦难，因为这是在你旨意当中所定的。我们也相信在我们遇到苦难和困苦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苦难。尽管在你眼里这个是短暂的，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可能会很久，但是我们相信为了你的荣耀，为了我们个人信心的坚固，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度过这些苦难。主啊，你通过旧约先知来预言耶稣基督先受苦难然后得荣耀，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在这个世上会为主经历苦难经历忧愁，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同和他在天上得到荣耀，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行事为人心思念都照着你的话语去做，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